还是有点陌生呢？还是觉得跟我毫无关系呢？
为自己打分数啊、ABC 哈、当你看到周遭遇到困难啊、或内心难过的人啊、ABC 三项中，你会怎么想？当我一想到我们的教会，在 ABC 当中，你是属哪一种呢？有没有每天为祷告教会祷告啊，还是怎样啊？你有没有曾经为别人特别安排一段时间祷告或禁食祷告？好，你是 ABC 当中几个？你是否曾经参加过周三祷告会或者全教会的祷告退休会呢？打分数了吗？你心里明白就可以了，检讨自己的时间。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记载，耶稣要人怎样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对吗？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保罗也说要不住的祷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由此可见，祷告在我们的信仰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啊。我们若说读经是吃属灵的粮食，祷告则是什么？属灵的呼吸。对，我们常常这样说，对吗？哈，祷告是与神相交，是将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啊，祷告也是聆听神对我们祈求的回应声音。我们往往啊，告诉神一大堆，然后都不听的。哦，不知道今天早上你们有没有安静来啊读那个我给你们的，然后有没有思考？啊，祷告更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缺必啊，以便使我们经历神的大能。因为祷告能提升我们的信心，也能强壮我们的信仰。当尼西米听见来自远方的信息后，他的反应和祷告可以让我们看到四个成为祝福的流淌管子的关键。这四个关键使他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更使他成为一个能够带领别人突破困难的人。好，那么成为祝福的流通管子的关键是什么呢？好，让我们一起来看。好，第一，与受苦者认同的心肠。尼西米记用一个来自远方的消息作为开场白。好，尼西米有一个兄弟，他住在哪里啊？犹大省嘛，哈，跟几位同胞呢，从距离他大约1300公里外的故乡带来一个被掳归回生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消息。虽然这个消息一点都不会影响到他眼前的生活，但尼西米却因为这个消息而伤心，哭泣了好几天。当我们读到2到4节的内容中，如果我们不了解尼西米当时的处境， 一定会对他有所误判，因为那时对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身份来说，但一听到自己的同胞在受难，自己祖先的故乡被破坏时，一定会伤心难过，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是吗？不过当我们把他当时的生活处境考虑进来以后，就会发现你心里确实有一个与受苦者认同的心肠，因为那时候的你心里他的身份是什么？纠正。对外族人来说，这是一个得来不易的身份与地位。波斯帝国大约有220年的历史，在罗马帝国之前呢，波斯帝国是欧亚最强盛的国家，除了波斯人以外，他还统治了十几个不同的种族。尼希米在这么多的种族当中成为最亲近国王的人，实在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按照他的家族历史还有他的身份地位，当他一听到关于耶路撒冷的情况时而痛哭流涕，由此可见他不是按照他当时的身份地位来看待自己，因为你心里没有忘记自己是什么人。当他听到自己的种族的人遭大难受凌辱时，便伤心难过，可见他已经超越了自己是一个波斯帝国的大官身份来看自己。他没有否定自己是个犹太人。当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毁坏而难过的时候，这证明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是什么，他也不是一个只会顾着自己的人。所以呢，他一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的情绪就会反应的怎么样，很强烈，他在那边哭好几天呢。我们会不会听到中国大地震啊，我们就在那边哭好几天进去祷告，有没有？应该没有吧。有很多人说今天的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冷漠。大家除了自己之外，越来越不会去关心自己以外的人与事。根据大陆东方时报2011年1月20日的报道，1月10日早上，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徐大妈，朝阳区的徐大妈，去菜市场，买菜的途中摔倒，年过60的他，因为膝关节不灵活，自己爬起来很费力。当他向周围的人投去求助的眼神的时候，却无人愿意上前搀扶。最后呢，他不得不用了很多时间才自己挣扎的站起来。根据重庆晚报报道，是2009年11月14日，重庆初二学生万新，看过这个新闻吗？扶起摔倒的老人，但老人及其子女却称他是肇事者，向法院起诉， 并要求他的父母赔偿。因为他在国小二年级而已嘛。一审时很多人证明少年的清白，法院驳回老人诉讼请求，老人不服还上诉啊。二审开庭这一天，这个老人才撤诉。万新自此变得沉默寡言，他哭问父母说：你们不是说要助人为乐吗？父母听后无言以对，这是造成社会上冷漠的原因，这也是如今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阵痛。越来越多的人只顾着自己的事，忙着自己的生活，对别人越来越没有感觉，后世也是因为害怕会受到伤害。今天我们到底会关心什么事呢？是关于政治方面的还是经济方面的？当我们在关心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自己呢？也许你会自己觉得很渺小，认为自己只能够随着时代的巨轮往前滚动，面对社会上的问题无能为力，面对生活的问题只有采取过一天算一天的对策。通常当我们的眼睛看着问题时，我们会怎么样？嘴巴会骂上几句然后呢就会继续按照我们原本的方式过日子有一本畅销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名叫《世界是平的》，有没有人看过 The World is Flat？ 看过听过对对，这本书主要是在探讨在全球化趋势的现象。这本书原本应该是一些企业高阶主管或者是决策阶层才看的书为什么会成为各阶层次的人都会看的书呢？变成 bestseller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本书所谈的内容跟很多人有切身的关系。这本书的背面有一段大概是微软总裁推荐这本书时所说的话我摘录一下。小时候我常听爸妈说，儿子乖乖的把饭吃完，因为中国跟印度的小孩没饭吃现在我则说，女儿乖乖把书念完，因为中国跟印度的小孩正等着抢你的饭碗。时代改变了，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消息这些信息会让我们感到不安有的却像一阵吹过的风完全不同不痒的。我们对各种不同信息的关注程度和信息与我们切身关系程度成正比，切身关系越大的越会引起我们的关注。不过有很多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信息不一定会让我们采取适当的行动。你心里没有安稳于自己的高位和舒适的生活，他有一份与受苦者认同的心肠，所以才能够对自己以外的人和事有所感觉。 当你心里为自己的同胞和故乡所遭遇的困难哭泣悲伤过后，他并没有忘掉所听到的坏消息，他在神面前祷告，为他的同胞和故乡寻求神的带领。在他的祷告中，我们可以看见成为祝福的流通管子的第二关键，就是对症下药的祷告，就是认罪。认罪，尼希米在五到七节祷告的内容是认罪的祷告，是凭着神的慈爱的祷告。尼希米为他的同胞，也为他自己向神认罪，求神赐下怜悯。在尼希米的祷告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具体的陈述出来的罪，就是没有遵守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请注意哈，尼希米祷告时所用词的是我们而非他们，这表示尼希米与以色列人怎么样认同，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就是他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是指谁啊？尼希米。我的父家指谁？指哪里？以色列人。尼希米在此并未置身事外，他在祷告中用第一人称我，这表示他有份于得罪神。一个敬畏神的人，每一次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必然会看见自己的不配，因而由衷地向神认罪。约翰尼书一章九节也提醒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念，请。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Amen。 从尼希米的祷告可以让我们看见，为别人和教会代祷，自己也必须与众人怎么样认同。当我们教会有问题时，这是不是只是教会的问题？我们不能只骂那些犯错的人，你也是教会的一份子，你也有责任了，绝不可自表清高独善其身。你心里明白人最根本的问题乃是什么？罪的问题。人必须要悔改，对付罪才能改变现况。通常我们看问题的时候呢，比较会把焦点放在问题的表面现象，反而很少去关心问题背后的原因与影响。所以我们通常采取的策略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结果发现虽然花费了很多精力与力气，最后还是没办法怎样可以把问题处理掉。在有很多的问题上，除非是我们先承认自己错了，否则那些问题永远没办法根除。例如，如果我有脊椎的问题，我一直把焦点放在去找什么医生，用什么方法治疗，反而不改变我的生活习惯，我的脊椎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的，对吗？有人曾经为了腰痛，还有手脚麻木去看神经内科，还有复健科、骨科，还有所谓第三类医学，是什么？整椎治疗。 啊，有的做过啊，拔火罐，还有什么针灸，还有什么推拿啊，还有脚底按摩，他通通都做了，很多方法都试过了，也吃过各种不同的药啊，这些针对治疗疼痛麻木的方法，过去十几年来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只是暂时性的缓缓而已，还是会复发。一直到他下决心要运动，并开始调整不好的生活作息以后，那些疼痛麻木的情况才开始有改善。如果我们在某些问题上一直无法跨越，无法突破，很可能原因不是外在的，也不是别人造成的，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才可以从正确的方向做起，成为祝福的流通管子的第三个，就是抓住应许的祷告。当尼西米听到犹太人当下的困难以后呢，心里虽然很难过，但他在祷告中因为信靠神的应许，反而能够超越眼前的问题去看未来。我们祷告蒙应允的凭据，乃是在乎我们可有好好抓紧神的应许，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不会说到而做不到。故此尼西米呢，便紧紧地抓住着神的应许，在他的祷告中，他引述了摩西律法中提到被盗必怎么样亡国的审判，与若以色列人尽心尽心爱神，他们能从各地各方得回归回的应许。尼西米呢，亲眼看见神的预言一个一个的实现，他看见祖先不断犯罪离弃神，而怎么样使国家国破家亡，子民被掳，而昔日神宣告被盗必亡国的信实时，他们能未成为国家，只是什么游牧民族的时候，这是生命记讲的呢，还没有成立国家的时候，神已经讲了。如今他们已经建国，他却又亡国，因此他深深的感受神应许的真实性，神说了就做，所以他更盼望回归的应许能早日实现，而这个应许便成为他祷告的动力与回归的盼望。他不断地求神纪念他自己所许过的应许。可见呢，尼西米的祷告是凭靠着信心所发出的祷告，因为尼西米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尼西米在祷告中用了三种不同的称谓，一是什么？耶和华，天上的神，还有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这称呼凸显了神与以色列人特别的关系，这是盟约的关系。神特别拣选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子民，并且乐意为他们行事，所以神跟他的子民的关系好像什么？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也比喻成什么？夫妻关系，一种盟约的关系。所以夫妻关系最表达这个盟约的关系， 婚姻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对吗？当然现在很多人就是契约的关系，对方没用的时候都不要的，好，生病了都不要的，好，但是其实圣经是什么？盟约的关系，无论对方怎样，这是怎么样，头发都白了还是怎么样，洗手而是共走，哦，我每次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头发全白的夫妻走都白白晚晚的，可是两个夫妻牵着手慢慢的散步，最感动，那是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哦，神就是这样，哦，如果一方外遇啊，那是破坏这个关系，如果背约，那就等于是什么？外遇。所以神常常用那个夫妻关系来讲他跟神子民之间的盟约的关系，就是这个原因。天上的神既承认神是创天造地的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也表示神的能力与超然，他在天上的居所施行超自然的能力，是崇高超乎世间一切受造之物，使人敬畏神，哦，然后是大而可畏的神，原来的意思是伟大且是可怕的神，是这个意思，哦，伟大乃是因为神的能力创造，可畏乃是因为神的圣洁公义全能与作为。你心里知道神在历史中奇妙的作为，哦，特别是国家被灭子民被辱的时候，他更深深的体会到神的威严，他深觉神是值得敬拜且是畏惧可怕的神，哦，你心里不但承认神的威严可畏，同时也知道神是一位怎样慈爱的神，信实的神，神对世人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不是我们有什么吸引神爱我们的地方，是神主动爱我们。当尼西米听到自己同胞的问题之后呢，的确很伤心，但他没有让自己留在那种情绪里面，哦，他深信自己同胞所遭遇的问题最后一定会有很好的处理，因为他知道神对待人的方式，哦，可见我们对神的认识与经历的深浅能够直接影响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从神的应许中去学习看未来，并且一生信靠这位信实的主。好，第四个成为祝福的流通管子的关键，就是借我赐恩福的祷告。尼希米结束这个祷告之前对神发出恳求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这个意思是求神让他在波斯王面前得到怎么样更大的重用，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啊！你心里期待自己能够超越现况，好能够在同胞的困难上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哦，有些时候非基督徒会批评基督徒说，哦，你们遇到问题是光会祷告，哦，为什么不把祷告的时间用来处理问题呢，哦，这样的批评，哦，一方面是个误解， 他们因为他们误解了基督只是用祷告来逃避责任。好，另一方面，这样的批评却是真实的。因为如果我们为一件事情向神祷告，却不在具体的行动上有所计划的话，非基督徒对我们的批评是很公道的。让我们一起来念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请。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用行为来佐证的话，那么于己于人都毫无益处。真正的信心必定会表现在行为上，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有名无实的信心。你心里向神祷告，让他在属世界的事业上更亨通，他在老板的面前受到重用，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计划让自己成为同胞的帮助。你知道吗？尼西米跟他们一起去，一路去耶路撒冷，那条路很辛苦，然后到耶路撒冷啊，连生命都危险，那个敌人随时攻过来，所以他们是一面是工作，一面是拿着枪保卫耶路撒冷城的，很辛苦。可是他愿意付出代价。所以当我们遭遇自己或别人的困难时，我们可以选择逃避，也可以选择尝试做一些超越困难的事情。当尼西米一听到困难以后，他就用与受苦者认同的心肠去关心别人，向神认罪悔改，然后紧紧地抓住着神的应许，凭着神的慈爱，求神让他成为祝福别人的流通管子。但愿神祝福我们都能够像尼西米一样，成为祝福别人的流通管子，以至于使我们周遭的人因着我们而蒙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样父神，我们谢谢你，他爱我们，你拣选我们，救赎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流通管子，成为祷告的人。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亲近你祷告的人，不只是嘴巴祷告而已，让我们能够计划有具体的行动来帮助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主祝福每位弟兄姐妹，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好，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借我赐恩福。